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比喻瓶，比喻瓶，正讲到正说比喻，这个比喻啊，有总比，有别比，就是科判里面的利比之下有两段，第一是总比，第二是别比。上次讲过这个总比，就是从若果意去若以下，一直到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者三十在职成这种啊，那么一直记下去，还有一段文啊没有说完。那么经文就在第八十一页，八十一页的第二行。那么上次讲这个长者见识大佛从四面起，这个文字啊里面有些含义还没有说完，这里先把这个科判了跟各位再补充一下。前面讲方便品的时候曾说过多次啊，说哪一段文是为后边的比喻，哪一段比喻做本，这种的科判有好几个。那么这个如果不对照一下前面所讲的道理，现在没有办法了解。各位把这个前面的方便品的居中啊，你把这个第五十五页，第五十五页翻来看看，我对给你们大家研究啊。这个第五十五页的上面那个书名上的科判呢，例如说贵字下第一，略送上全十，为下文总比作本。前面讲这个文字的时候曾说过，我说过他，你不把它对照一下，你不晓得究竟是他指的是哪一段。这是送四家章里面第一的略啊，略送，他这个略送里面所谓重送上面长文的开全显实，做下文的总比作本。下文就是指的这个比喻品，就是指的比喻品啊。所谓以总比作本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一段文啊，就是从第八十页后边算来第四行，舍利佛若果欲去罗有大长者以下啊，一直到五九初一，一直到这个三十子比，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三十在子贼中，到这一段这是总比啊。这个前面这一段句中啊，做这一段文的总比作本的经文五十五页里面的经我亦如是啊，五十五页的第三行啊，经我亦如是安隐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接着我以智慧力知众生训信于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这就是略诵，略诵这个开权显示的道理，做这个总比的作文。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品里面呢，国语叙落以下一直到三十字这段文的总比呀，就是再用比喻重复说这个方便品的这个句诵的这一段文，方便品的句诵的这一段文呢、啊、在这里用比喻呀、啊、再加以说明。你把这两首句诵把它念几遍，再对对比喻品已经讲过的一直到这个三十字在职者中这段文，你把它读读看，对对看它这个意义啊、这个相同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可以明白了啊。那么这就所谓以总比作本啊，作本呢就是把它拿来做根本啊。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比喻品说的这段话呀，就是重复再说明方便品的开权显实的总义的道理。总比就是比总义，下文的别比呀，就是比别一，再做别一。所以这个下文的别比啊，科判里面的别比有四段，别比有四段啊。第一，长者见活比，长者见活比的这一段文啊，就是重复说明方便品的句诵，就是刚才说过的第五十五页啊，第五十五页的后边算是第四行，舍利弗，当时我于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这个文字一直接下去到后边，到五十六页的第二行啊，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前面这个方便品的科判里面说，广诵上六义为下文别笔作文，那么就是以下的这个好几段文字啊，都是做这个下文的分别比喻的意义啊，再加以说明这个方便品这段寄送的意义。而这个第一段的长者见活比，正是说明这个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以下，一直到未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这就是现在讲的这个长者见活比的这段文的意义啊。长者见活比的这段意义啊，正是说明这段居松啊，刚才念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居松，您把这个居松多读几遍，再对对这个别比里面的长者见活比的这一段文啊，以我们凡亲的知见看起来啊，凭我们的凡亲的知见看起来，句诵的正说还要比较容易了解，而这个比喻的别说的方便的说法，这个比喻的说法比较起来反而难懂了，反而难懂啊。假如你觉得这个比喻不好懂的话，你读前面刚才我说的那一段文啊，你把它对起来，就知道这一段文它讲的什么道理啊。比喻里面虽然是它的道理很多啊，所说的它总不说句诵里面这一段道理啊。如果你明白句诵里面这一段道理的话，那么长者见活比的这个比方啊，您懂不懂没有多大关系了啊。就是因为他有一类根性需要用这种比方的方式他才能够体会，所以再重诵这个比喻啊。那么他这个文字啊，都是前后啊有连带关系，前后勾锁连环，有连带关系。假如你没有把这个方便品的意义真正得到了解啊，那您要看这个比喻品就比较难懂，所以因此之故，它必定有前后文连贯的，前后文连贯，您能够了解就能明白啊。那么现在您就看着这个比喻品，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品，只是把前面的所谓以某某做比啊做本呢、啊，那个做本就是后边比喻，就是根本说这一段的道理。把这个前后文对照说明白了，那么以后凡是有这类的文字，你都可以自己找出来，把它对一对就可以明白。现在我们再看着这个比喻品啊来做解释，就是八十一页第二行啊。那么前面上次讲了一部分了，现在因为有前后连贯的关系，再简单的说一遍。长者见是活从四面起，看这个经文，长者见这个这三个字啊，正是标出前面方便品刚才说过的啊，我以佛眼观见，我以佛眼观见，这里长者见，长者就是比佛啊，那么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段文了、啊，五十五页的那段文，我以佛眼观见。那么这个长者见就说这个道理 啊，是大火从四面起，这是第二民所见，前面是能见，这是民所见，说明这个所见的境界三界五浊八苦啊，就是大火，火比苦，火就是比三界内啊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的四道啊无常啊颠倒为常，无我执着为我，不净妄计为精啊，以苦为乐，众生这种颠倒，由此引起三界五浊的八苦啊，这些苦火呀在哪里煎烧众生啊，所以这个火主要就是比苦，火比这个世间的众生苦啊。见是大火从四面起，这个四面就是四道啊，常乐我净啊，无常即常，第一个颠倒啊，以苦为乐，第二个颠倒，无我即我，第三个颠倒，不净为精啊，第四个颠倒，众生在这个世间上的诸法升起这些颠倒啊，就比方由此升起种种的苦恼，五浊世的八苦交煎都从这个地方升起来，所以叫做大火从四面起，就从这个四道的情况之下升起这个种种的苦恼，三界五浊啊，所有的八苦都是从这个地方升起来的啊，这就是标注上面所比方的见六道众生，方便品里面刚才说的那个句诵里面，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大火从四面起，就是三界六道众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受种种的苦恼，极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这是第三说明长者惊怖的情况，长者已经出在火贼之外，看到火四面烧这个房子，他就突然之间紧张起来了，这个惊怖啊不是害怕，长者在紧张啊，紧张哦，看到这个火四面烧起来怕是怕这个房子里面的儿子被烧死啊，而他自己不必怕火烧，因为他已经超出这个火海啊，他已经超出，那么他自己在紧张，恐怕三十至五百人能被火所烧，所以这个站在长者的立场，他不是害怕，他自己不必怕，他只是紧张，紧张什么？三十至五百人在火宅里面要被火烧啊，他紧张，要想办法赶快把他救出来，否则要被火烧死，所以站在长者的立场是紧张，那么怕是怕那些三十至五百人呢、被火烧死啊，怕的是众生，怕众生呢、被三这个八苦交煎啊，六道轮回种种的苦恼啊煎迫他们，所以要赶快想办法救他出来，那么这里说明长者老早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虽能以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那么长者自己心里这样想，耳作思念，心里这样想那么长者我自己虽是不敬之词啊，我虽然啊能够从这个所烧之门安隐得出，佛已经超出三界，已经了脱生死，他自己很安定很稳固，在长几光中八风吹不动，可是那些三十至五百人的这些诸子们等啊，在这火贼里面将要被烧，很可怕，所以下面第四段广前所见以下的经文，而诸子的以火贼内以下一直到无求初一，这就是第四段的文字，广前所见，我上次说过文字有四段，意义有三种文字有四段，长者见一段，是大火从四面起第二段，极大惊怖到所烧之门安隐得出，这是文字上的第三段， 而诸子等以下到无求初一，将近两行文字，这是第四段，文字有四段，意义只有三种啊、因为这个第四段文呢，就是解释前面的第二段，详细说明第二段就是四大火从四面起，而诸子等以火在内以下的文字，就是解释前面的四大火从四面起的意思啊。所以文字有四段，意义有三种啊。因为而诸子等以下的文字只是解释这个四大火从四面起，没有别意，所以意义有三种啊，能见、所见、经部三种。啊，现在是详细说明所见，而诸子等，诸子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二十、三十，三圣根性，十菩萨根性，二十圆觉根性，三十声闻根性。啊，就这个三圣根性的众生啊，他虽然过去曾发心，可是现在他迷失了。在火泽里面被煎烧啊，所以他看到这些三十子等等着等于五百人，就五趣众生，一切众生包含在里面啊。诸子指三十子，就三圣根性，等于五百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五趣六道里面的众生都在火泽之内。火泽内就是三界内，三界火泽，后边的句诵说了三界火泽啊、那么这些三十子五百人都在火泽之内啊，啊，要着喜气，爱要执着贪着，爱要贪着火泽里面的游玩啊，里面很好玩啊，游戏游喜啊。这个喜气两个字啊，道理很多，上次曾说过了，我们现在再简单的重复一下。执着见或着见叫做喜，叫做喜，女字旁一个喜字的喜啊、执着于见或有见或就是喜，着于爱，爱就是思或，执着于思或八十一品啊、这个见货八十八十，那您被他绑住了，这就是在这个火灾之内啊，他在哪里欢喜啊、欲乐，执着于私货的爱，爱是代表私货啊、私货八十一品啊、那么爱着这个私货的贪嗔痴见等啊、由此好像游戏啊、所以这个喜跟戏分开来，喜是见惑，戏是思惑，就三界内的烦恼，就是众生轮回生死，就是由这个见思惑啊、由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啊，困住众生在三界内轮转生死，不能解脱啊、那么再进一步合并起来说明说，执着于见惑啊、由此升起四见，这就喜啊、那么由此啊，把好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就好像看戏一样，一无所依，那就叫做戏啊。执着以爱升起五尘啊，执着单眠以五尘境界，眼贪色，耳贪声音啊，耳朵要听好听的声音，鼻子闻香，舌头贪好吃的味道，身体贪足啊、这个色声香味着的这五尘境界，你在单着执着啊，这就是见思惑合并起来说明啊，这就是戏啊。五根对五尘升起贪着啊，恋恋不舍，这就是见惑思惑同时具备，就是习。那么这样子贪着五尘境啊，只有造业，毫无利益啊、空无所获，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哪里爱着这种的境界，可是一点也没有利益，得到什么利益，只有坏处啊，增加烦恼造业，所以叫做戏，好像看戏一样啊，那只是浪费时间啊。那么由见于爱的缘故，就是以见思惑的缘故啊， 一天到晚就在这里忙住贪嗔痴的问题，起烦恼，造业，受苦报，祸业苦，三道轮转不息，那么由此在一生呢，就是空生土死啊，生如行尸走肉啊，死与草木同朽啊，生在世间呢，好像会走动的死尸，会走动的肉，生如行尸走肉。哎，我们先静下来看看，想想，我们不是在行尸走肉啊？啊，这个尸身会走动啊，那么会造业，有什么利益啊？啊，浮屠过日子，如果不学佛，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呢虚生浪死，对这个世间一点也没有厌离心，好像这个看戏越看越爱着，所以叫做戏，没有厌离心，对世间没有厌离之心，那就是戏啊。空生土死是喜，没有厌离心就是戏，这就是喜戏两个字的多方面的解释。接下去说这些三十支五百人等呢，不觉不知道，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什么呀？没有感觉四面火在烧，他自己不知道，没有感觉，不知道四面火在烧啊，他在里面玩，玩得蛮好的，也不知道火在四面在烧起来啊，这不觉。既然不觉，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火，火也他也不了解。你跟他说活他也不了解，所以就是不知，好像这个小孩子婴儿看到活红红的，他以为很好玩，他有手去抓，他不知道那会烧人，他不知道，那么这就是不知。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吃这些苦头，一天到晚就在轮转生死受苦，他不知道是被火烧，不觉也不知。既然不觉又不知啊，他就不怕呀，他还怕什么呢？所以就是不惊为家了啊，明明火在烧，他一点也不怕。哎，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人，他怕这个世间苦恼吗？你跟他说苦，他蛮快乐啊。现在样样电气化啊，什么都电气化，洗衣服电气化，烧饭电气化啊。我说将来呀，科学家发明到最后啊，可能是吃饭也电气化啊。这个吃饭电气化怎么呢？用机器啊，不要你接啊，没用不会了啊，不要放在嘴里用接啊，用机器一弄脆了，送到你的嘴里就流进去了啊，这很方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呢、有什么用啊？跟机器一样，跟马达一样，哦，油一灌它就转了，没有油它就不动了，那么这个人变成物质，唯物论就这样想法啊，可怕。那这种情况他害怕什么呀？什么都不怕。既然不怕，他也不怕烧死，不怕断命，所以就是不没有恐怖之心，他一点也不恐怖。这就是说明众生呢、对于这个五蕴身心遭受八苦交煎啊，他不知道这个四道啊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啊，他也不知道这是烦恼，是迷惑，是见思烦恼，他不懂。既然不知道是烦恼，他也不会忧愁，不会忧虑啊。世间上如果不懂佛法的人，你跟他说，哎，你有贪嗔痴的烦恼啊。他什么都不懂，他不了解，他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知道这个轮回生死的烦恼根本就是这个见思惑，他不了解啊、那么他也不知道这样子会使这个法身慧命啊遭到这个伤害，所以总而言之啊，以声闻法来比对，就是他不觉苦，不知己啊、他不惊怕食掉这个修道的方法的三十七道名，他又不恐怖食掉灭地涅槃啊，不觉对苦地，不知对己地，不惊对道地，不怖对灭地啊。 我前次说他这个不觉不知等啊，越三种解释，第一是越反复的境界解释，上次已经说过了，现在不必再重说，刚才也说了一部分啊，下面还是配位解释，就是继位式，就是由凡到圣呢、修行的阶位来解释，那么就是配合四谛，配合四谛啊。没有闻慧，所以不觉，就不觉世间苦啊。没有闻法的智慧，就不觉世间苦，不听到佛法，哪里知道世间是苦的啊？那么没有思慧，就不知道这个几谛。不知道这个烦恼的问题，不知道有贪嗔痴见思惑啊，是没有思慧啊，不知没有思慧，不知道几谛啊，不觉不知的缘故啊，也就不了解修行的道谛啊，不会去思维求了解啊，这个思维的道谛，那么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证到涅槃的灭谛，这个都不知道。如果都越不知道说，这是凡夫，完全是凡夫的境界。而修出世间法，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先知苦，先知苦，知苦而断集，目灭而修道，知苦断集，目灭修道。那么明白这个道理，第一步就修五停心观啊，这个三智量位的第一修五停心观。那么五停心观就是对治烦恼，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生众生慈悲观啊，愚痴众生因缘观啊，这些都是对治这个见思惑的根本烦恼。那么小的修对治啊，就是知苦能断己了，能断烦恼。那么断烦恼必定要再往前进啊，修思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那么先修别相念，然后进一步修纯属了，修总相念，观身是这个身受心法四种，观身无常，受心法都是无常啊，乃至观法无我，身受心皆无我，这个叫做总相念啊。由别相念到总相念，成就三智量位，就是外凡位啊。外凡位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成就了，再进一步就是修内凡位四加行，暖、顶、忍、四第一啊，这四个阶位就是观察上下八地、上二界、色无色界啊。那么由这个苦集灭到四地、十六行观啊，欲界一样有苦集灭到四地啊，这个十六行观啊。那么就在这个四谛十六行观里面呢，观上下八谛三十二行观啊，努力进修，一直到四谛一啊，到了四谛一位，就到了这个虚陀原相，再进一步断见惑，就是虚陀原国，那么就能够分证灭谛涅槃的一部分。再往前进，断思惑二国三国，就可以到第四阿罗汉国啊。那么到了第四阿罗汉国，就证到灭谛涅槃了，所谓偏真涅槃。这就是配位式啊，配合由凡到圣，知苦断集，目面修道，这个修行方式啊，来解释这个觉知经不四个意义。那么就把不字拿开，制约这个觉知经不四个知啊，说明这个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啊，转凡成圣啊，而证到偏真的灭谛涅槃。那么这是叫做继位式啊。这个继位式如果详细说，道理很多，我们现在从略详细在法华文具啊，还有会议里面也有啊，简略的说明。这些对位解释啊，前面讲的四教义都是很有用的，这个地方都要用上啊。所谓三智量啊、四加行啊，还有这个苦集灭的四谛十六行观啊，这个到了后文呢、都还要一一比对，后边的文字还有比对的啊，都要把它对上。那么明白四教义里面藏教的道理啊，才有办法体悟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十六行观啊，那个修法的这个四谛啊，这个叫做继位师，是这个不觉不知不惊不怖啊。 那么呢还有一个第三月三是解释，对于这个不绝不止的四个不啊，月三是解释，三是解释比较好懂的啊。文句里面说不觉现在苦，不知未来苦啊，这就是不觉不知。我们这些众生他没有觉悟到现在的苦恼，现在实在是在火海里面受苦恼啊，所谓三界无安犹如火贼啊，他不觉得苦啊，成为习惯了啊，那么也不知道未来有苦，不知道今现在造业将来还要受苦，不知道未来苦，所以后边经文说现受重苦，后受地狱等苦啊，后边经文都有这样说。那么这就啊合法的文字里面对照起来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就是配合三世解释啊，我们现在不觉现在苦，现在苦从哪里来？从过去的业因来啊，你们好好去观察。那么也不知道未来的苦，既然不知道，当然也就不惊，也就不也不怕。那么现在正是火来破身，这个火呀来煎破我们的身心啊，所以现在明明是很苦恼，那么您不知道苦，所以不惊不怖，而火来逼身，苦痛切急，心不厌烦，无求出因。火来逼身，逼迫我们的身心，我们一天到晚被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恼啊，所谓三苦五苦八苦无量诸苦在哪里煎迫啊，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觉不知啊，火已经逼迫到身边了，烧到迷茫了，还是不怕啊？但念无常，神无放逸，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苦痛切急，急自己了啊！这个痛苦都切在身心上，非常的难受啊！可是他以苦为乐，以苦为乐啊，心不厌烦。他的内心啊，对这些苦啊，他不会讨厌，也不会觉得是一种泛滥的痛苦，他没有这样想，因为他不觉得这个世间是苦的，所以他无求出逸，他不会想要出去，不想超出这个世间啊、他会不想求出这个世间呢，原因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苦啊、在苦中不知苦啊，所以他就不想求出离了。这个道理我上次已经讲过，不必再重复了，而且我说了两个故事的比方，那很有意义的啊。我们众生就在这个苦恼的环境当中啊，他没有想要求超脱的这个心理啊、那么在文句里面呢，他还有越这个五浊一一比对这个不觉不知等这个道理啊、太多了，我看从略吧啊、说的太多啊，听不进去也会觉得困难啊、那么如果想要深入研究啊，那应当要去研究这个法华文句啊、还有藕益大师的法华会议里面都有说到，都可以做参考啊、文句有文句记，就是妙乐。可以做参考，要研究的人呢、再进一步自己去看文字啊、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比对五浊啊，我就从略了，不必一一细说。五浊的意义说过多次，也就不必再说。大家在这个苦海里面根本不想处理，所以无求出意啊、接下去啊，上面是第一长者见佛鼻，上面是长者见佛鼻，以下是处置下第二科判啊，处置下第二舍机用车鼻，舍机用车鼻这一段的比方啊，就是说明前面方便品的第五十六页，你可以翻出这个五十六页再比对一下经文啊，你有空的时候对照那个经文呢、读一读啊，读几遍再看看这段文，可以帮助你了解。那么这个舍机用车鼻的文字啊，就是前面第五十六页啊第二行，我持坐道场，观受易经行，以三七日中思维如是思，这个文字很长，一直到第五十八页，五十八页啊，一直到这个五十八页的 我常如是说，那么这个很长的文字啊，一共有从56页的第二行啊，一直到58页，那么一共有十七个句诵啊，十七个句诵半啊，到这个58页的后边算来第三行，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到这里为止啊，就是从我持坐道场灌授易经行开始，一直读到第58页的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到这里为止。舍机用车比的这一段比方的文字啊，就是说明刚才说的这一段文啊，这一段文的方便品的居中啊，好懂，比较好懂啊，下面的这个比方啊反而难懂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下面的比喻的文字的意义啊，那您把刚才说的这一段文把它都读几遍，再看看现在要讲的这个舍机用车比的这一段文比对一下，那你才会了解。纵然比喻里面不明白，你把前面的句诵都读几遍了就会了解了。不要看到这个法华经文字并不怎么深，好像都浅显实际上它那边的含义呀、是很深奥的啊。前后连环互相勾手假如你们不了解它的前后文的对照意义啊，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舍机用车比就是事实方便啊，就是开山拳了、开拳就是过去41年来释迦牟尼佛开拳说三圣法，开拳说三圣法的作用它的用意在哪里舍机用车比这个比方啊，有两段文，文字很长，有两段文。第一，舍机比；第二，用车比所以叫做舍机用车比先说舍机，后说用车。舍机的比方里面有两段文科判里面有两段文。第一，劝门你已不得；第二，戒门你已不得，有这两科的文字经文。舍利佛，是长者诸事思维，我身手有力，当以一节，若以积案，从舍出资，福根思维，是舍唯有一门，而夫狭小，诸子幼痴，未有所失，恋着细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这是第一段，劝门你已不得。这科判的文字啊，我总觉得念国语很咬口啊，不大好念。那个你已很咬口，不得好念不如客家话好念这个如果念客家话很好念劝我念你不得很好念他这个腔调很正，劝我念你不得念国语觉得咬腔咬嘴很不好念，所以难怪我光复出光复没有多久我问那个永宗法师国语会不会难学呀、他们叫做普通话，在大陆你讲普通话会不会难学啊客家话问他不难了，咬腔咬腔就黑了这咬口咬腔他有一个腔你懂得这个国语的腔调就行了会咬着这个腔调咬出来就对了不必波波摩佛，所以我也没有学过波波摩佛。那么这个你以两个字念起来就觉得很不好念所以后来有些注解他这两个字都不用了他改过其他的文字，因为念起来实在不好念但是你不用这个字意思没有办法表达的，没有办法表达先把这个科判说明一下，否则你看这个科判也莫名其妙劝门跟戒门不同啊，劝是四世坛的这个第二个西坛世界西坛欢喜一，这是第一个啊 啊，为人细谈生善意，劝，人不劝不善吗？劝是劝人行善了，就劝他修法呀，这是注重在众善奉行，注重在众善奉行，要他修行啊，这就是劝。劝是摄受门，佛度众生，总不出这佛摄受两门了啊。摄受啊，就是慈悲，以慈悲心来摄受众生啊，比较容易度啊，他比较柔软心，不会刚强难化的，那么就是用慈悲心来摄受他啊。劝门呢，就是以慈悲心摄受啊，使他众善奉行啊。你打算？准备打算佛成佛以后打算把自己亲证的妙法呀活盘托出，要说给众生听疑是说这样好不好啊，能不能这样做，你打算这样做，疑适合不适合，这样做适合吗众生能接受吗，结果不行看看不行，不得就是不行了，这样做不行，意思就是说，对于声闻根性的众生，你一开头就跟他说这个成佛的妙法，说诸法实相，说如是相性等，他没有办法接受。一开头就跟他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事，说开示误入佛子之见，他们会莫名其徒地堂的，当然城隍庙也不知道。那么因此啊，他会莫名其妙。所以打算要这样子来劝他，但是不行，不得阿内维应机哦，不行，所以叫做劝门，你已不得。戒门是戒是警告啊，是要他诸恶莫作，要他做到诸恶莫作。您纵然不能众善奉行啊，也得诸恶莫作。那么这在度众生的二门当中，就是遮福门。刚强难化的众生，这佛门跟他说此事苦这世间是苦恼直接说这个真正的情况给他听，但是他也不能接受以你已不得的这个意思跟前面相同这样做也不行那么这是第三个细谈就是对治细谈灭恶一。对治细谈灭恶一，那么这个生善灭恶的二细谈呢，就是为第一义细谈的做方便要他们体悟第一义细谈，先跟他说生善灭恶的两细谈，可是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不得就是众生声闻根性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佛在华严会上啊说的这个大法圆顿教法，声闻人在座呀如聋若哑有眼不见色脑身，有耳不闻圆顿教，这个道理都在四教与顿教里面讲过的那么这一段道理在法华经的前面记诵里面所说的就是三七思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三个七日二十一天在哪里思维众生的根基我应当怎么样来度他就是刚才说的第五十六页的我只做到常以下，一直到第五十八页的我常如是说，这段文就说明这个舍机用车的道理呀就含在里面了。那么刚才是刚刚把这个劝门与戒门两门的科判了做过简单的解释先解释这个劝门，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文一共有三行多的文字佛比喻讲到这里，对舍利佛说，因为要说明这个舍机用车比呀所以再叫舍利佛的名字，舍利佛呀，我跟你说，是长者呀，做事思维，这个长者看到这些小孩们都在房子火烧的房子里面在哪里玩不想出来长者这样想，你要他出来他不会出来，我应当要把他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用什么方法呢，我身手有力，我的身体我的手力量很大，我能够把他们抓出来那么我应当当以以戒就是印度的装发供养佛的那种器具，它是这样子的，有一个把柄这个把柄上面好像一个篮子，
好像这样的东西，这样子啊，这个叫做一阶啊。天上落下花来，那就沉沉下来啊，沉重妙花沉下来，直接拿去供佛。这个一阶是这种东西啊。本来那个阶啊是三基位三米是这样，可是现在这里一阶是指这个装花的器具，有一个把柄，手拿着这个把柄啊，装着花拿去供佛。他到佛前拿着这个装的花呀，就是这样一散啊，往上一丢一散啊，那么花就散在这个佛头上啊，来供养佛。所以这个一阶就是装花的器具，或者是用鸡案啊，鸡小桌子茶几呀。啊，小桌子，小小的小桌子啊，案大桌子，大桌子，案是大桌子，案台案了 啊。我可以用一节用鸡案从射出资，我把它救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些小孩子还小啊，你叫他出来，他不肯出来，不肯出来，我把他抓来，抓来装在这个一节里面啊，或者是用这个小小桌子啊翻过来，把小孩子装在这个小桌子里面，把他拉出去。或者是大桌子搬过来，小孩子装在里面，把它拉出去，想要用这个办法，行不行啊？休息十分钟再讲，下午。